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来到亚洲真理电台问问神父，我是你们的好朋友 David，
我是方济神父，
祝大家圣诞快乐。好，在这个圣诞节的氛围中呢，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呢也是跟圣诞节有关的。在我们一位后台朋友的留言当中呢，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神父您好，就是在近几年过圣诞节的时候吧，在我的生活里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声音对圣诞节呢持欢迎态度，因为是喜庆欢乐的节日，而另外一种声音说圣诞节是洋节，我们作为中国人不应当庆祝。请问我该如何看待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呢？也的确是哈，我相信不仅仅是在这位听众朋友的生活中有这样的声音，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弟兄姊妹的生活当中，肯定在近几年的话，每到圣诞节的时候都会出现一种这样的声音。那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说庆祝圣诞节是一件特别值得庆贺喜乐的事情，那可能因为一些原因吧，我们的社会当中可能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那面对这种情况，有时候我们也确实选择起来比较困难。那么呢，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让我们跟着方济神父一起来听听方济神父对此问题有何看法。
大家好，圣诞节呢是我们教会纪念天主圣子为救赎人类，拣选童贞圣母玛利亚降生为人的瞻礼。它不单单是我们天主教会的节日，也是全世界所有信仰耶稣基督的人的节日，甚至非基督宗教的人也庆祝圣诞节。尤其是在以基督教文化为根基的欧洲和西方国家，他们庆祝圣诞节就像我们中国人庆祝春节一样。那么关于这位听众的提问，我们首先需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庆祝一些伟大人物的诞辰或者说生日？比如佛教徒会在农历二月初八或四月初八来纪念释迦牟尼诞生的节日，被称之为佛诞节。伊斯兰教里面也有圣祭节，是为纪念穆罕默德的诞辰，就是在3月12日。而信仰道教的人也会在农历2月15日庆祝老子李丹的诞辰。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信仰基督的人庆祝圣诞节是理所当然、合情合理而又无可非议的。除此之外，我们还庆祝一些伟大人物的诞辰，比如我们中国人有的地方在正月21纪念屈原的诞辰，纪念他出色的文学成就和高尚的品格，并在8月27日庆祝至圣先师孔子的诞辰。那么在国外呢，也有一些国际性的大节日，比如每年7月18日的国际曼德拉日，是为了表彰南非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为纪念他为了和平和自由做出的贡献。同时一些国家在每年一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庆祝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诞辰，这一天也被称为马丁·路德·金纪念日。这一天也成了宣传不论肤色、种族、人人平等的理念的假日。这一天也成了宣传不论肤色、种族、人人平等的理念的假日。我们庆祝他们的诞辰， 是为了缅怀他们为全人类做出的贡献，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在提高人类生活的水平上。这既是表达对他们的一种感恩的方式，也是对他们精神的一种传承。我想正是这一点，也就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论是基督徒，即使他们不是基督徒，也开始接纳圣诞节，庆祝圣诞节的原因。因为他们所接纳的是圣诞节背后的价值观和精神。那么接下来我们需要问，就是耶稣所宣讲的福音的价值是什么？为基督徒来说，原族犯罪之后失去了恩宠，被赶出地堂。正如圣保禄所说的一样，因一个人的悖逆，大众都成了罪人。原祖父母在堕落的情况下，把受损的人性传演下来，使全人类成为魔鬼的奴隶，使世界在整体上陷于一种被罪恶所奴役的局面。这就使得古时的以色列人甚至不敢称呼天主的名字。但是时期一满，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儿子来，生于女人，生于法律之下，为把在法律之下的人赎出来，使我们获得义子的地位。这里所说的天主的儿子，我们相信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到来是为古往今来所有的人带来喜讯。天主实现了他向亚巴郎和他的子孙们所做的许诺。就如在若望福音第一章14节和16节上所提到的，圣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们中间，我们见了他的光荣，正如父独生子的光荣，满溢恩宠和真理。从他的满盈中，我们都领受了恩宠，而且恩宠上加恩宠。正是耶稣来了之后，他修和了人类和天父之间的关系，又是我们可以称呼天主为我们的天父。圣保禄宗徒在致腓立伯人书中概括耶稣的一生的时候，他写道，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并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因把持不舍得，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他贬义自己，听命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正是耶稣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榜样，激励着世世代代的基督徒甘愿放弃一切，全心全意地为他人服务，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正如我们所熟悉的印度的德雷萨姆姆，记得有一次，一个美国的记者看到德雷萨姆姆照料一位满身流脓、全身散发出恶臭的穷人，他就觉得这个过程很恶心。于是这个美国记者就说，即使有人给我100万美金，我也不会去做这样的事。德雷萨姆姆听见这个记者这么一说，就回应道，对呀，即使给我100万美金，我也不会做这样的事。德雷萨姆姆指出了，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爱耶稣。在马窦福音25章第40节上记载说，耶稣说，凡你们对我这些最小兄弟中的一个所做的，就是对我做的。德雷萨姆姆把每一个穷人都当作耶稣来看待，照顾他们。他的力量不是来自于个人，而是来自于对耶稣的爱。另外，在福音上记载，耶稣不论到哪里，都是治愈病苦，使人恢复健康，驱逐魔鬼，使人的心灵获得自由，接纳那些公开的罪人，给他们尊严和生活的希望。耶稣的教训也慢慢地形成了一种自由、平等、博爱的普世价值观。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会庆祝圣诞节， 也会在准备圣诞和圣诞节期间去做一些慈善的事业，比如说去看望孤寡老人，帮助贫困的家庭，照顾残疾人，为他们捐献一些生活用品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提的就是，其实耶稣宣讲的福音并不与我们中国的文化相冲突，甚至二者之间还有许多共同点。比如说，儒家的孔子在世时曾教导弟子们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加给别人。耶稣也曾说过，在马窦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上记载，凡你们愿意人给你们做的，你们也要照样给人做。论语上又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意思就是说，君子要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就产生了。对此呢，圣经上也有同样意义的话。马窦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上，你们先该寻求天主的国和他的义德，这一切自会加给你们。又比如道德经上第七章记载说，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耶，故能成其私。就是说，有道的圣人遇事谦退无争，反而能在众人之中领先，将自己置于度外，反而能保全自身生存。这不正是因为他无私吗？所以能成就他的自身。路望福音上第十二章二十四节上，耶稣教导门徒们是说，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子粒来。还有在路加福音上第十七章三十三节，不论谁若想保全自己的性命，必要丧失性命，凡丧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所以一个人他如果只是因为圣诞节起源于外国而不在我们中国，就称圣诞节为洋节。一味的排斥，全盘否定，那真是一种盲目排外、心胸狭隘的认知。我们的中国古人也曾说过，泰山不惧细壤，故能成其高，江河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它的意义就是说，泰山之所以有这样的高度，正是因为不拒绝渺小的土壤堆砌而成，才能形成如今的成就。江河之所以有这样的深度，正是因为不拒绝细微的溪流混流而成，才形成如今的规模。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就在于自古以来它对好的文化和价值怀着包容和接纳的态度。同时我们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在现代世界中，各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全人类就是一个整体，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这就要求我们的觉悟和认知也随之而提升，就是说，我的生命不是以我为界限，以我认知的范围为界限，我们有着共同的生命。这里的我们指的是全体人类，我们的眼光需要冲破时空和地域的限制。孔子不单单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代，他不仅仅属于中国，也属于全世界。同样的，希腊古代哲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等，他们的思想不单单属于西方人，也属于我们中国人。世界上不同的文化、种族、国家之间现存的是一种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亲密关系。那么为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也不否认在现代这个社会当中，许多商家和企业为了赚钱，也借着圣诞节大搞促销，这一点是我们需要提防的。许多人都过圣诞节，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迎接了耶稣诞生到他们的心里。马窦福音第七章第21节上说，不是凡向我说主啊主啊的人就能进天国，而是那成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人。为了耶稣的到来，我们教会的礼仪年在圣诞期来临之前特别安排了长达四个主日的降临期，而且每个主日都有主题，依次是警醒、悔改、喜乐和厄玛努尔，就是天主与我们同在。这些主题呢，他们的之间也是紧紧相关联的。警醒是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最终归宿，我们作为有灵魂有肉身的人是天主的肖像。创世纪中说，上主天主用地上的灰土形成了人，在他鼻孔内吹了一口生气，人就成了一个有灵的生物。肉身最后要归于灰土，而灵魂要归向天主那里去受审判，有功的受赏，有罪的受罚，这就是警醒。警醒之后就是悔改，悔改不单单是心里的悔改，还要由外在的行为作为体现。正如在降临期第三主日的福音当中所提到的，来到喜者若翰跟前的各类人都问了一个同样的问题，我该做什么？若翰便根据他们的身份一一给予了具体的答复，为的是让他们在真正的生活当中做出来。就如同在雅各伯书上第二章17节上面所提到的，信德也是这样，若没有行为，自身便是死的。我们对基督怀有的信仰需要通过爱德的行为实践出来，这样我们才会得到从天主那里来的真正的喜乐。只有真正按着天主诫命生活的人才会享有真正的喜乐。厄玛努尔，天主与我们同在。那么在最后呢，愿我们每一位都能更多的借着具体的爱德的行为，将救主已经诞生的这样的好消息传播出去。也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可以为这位提问问题的听众有所帮助，谢谢。
好，感谢方济神父为我们带来的分享。那我想我们今天做这样一期节目呢，并不是说为了要告诉大家圣诞节需不需要过，圣诞节是肯定要庆祝的。那我们做这样一期节目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如果以后在生活当中再出现像今天的这位听众提的问题这样，在你的生活中出现了两个关于圣诞节这样的不一样的声音，我们可以怎样的去回应他们，把我们的信仰告诉他们，把圣诞节背后真正的意义告诉他们。好，我们再次感谢方济神父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下期节目我们再会。